感谢四班的弟兄姐妹，国祥弟兄在这个地方用诗歌用祷告带领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时间实在是过得非常快，我还记得我们才刚进到2014年，我在年初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分享说新年新志愿，就一下子现在已经是3月底了。在这新的一年呢，好像在我们的个人，在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里，在我们的教会团契里面，好像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是的，我们人生的道路呢，常常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我们很难预料到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还记得我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会唱一首诗歌，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会唱那首歌，说我不知明日将如何，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唱。我在人生的道路当中真的常常碰到很多的时候，不知道明日将如何，我常会唱说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我不知明日将如何。但是我忘掉了这首歌的歌名并不是我不知明日将如何，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什么？我知谁掌管明天。是的，我们要感谢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并不是完全不知道明天要如何，我们当然很多事情是超乎我们意料之外，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会改变，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耶稣是我们的好友，我们有一个天父，他不断地用他不变的爱来爱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牧者带领的生命，不管是高山低谷都有他的引领保护，我们在走的是一条恩典之路。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呢，有人送我一本书，一个长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本书，叫做荒漠甘泉。这位长辈跟我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会碰到许多的问题苦楚。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正在中学时代，正在青春期，考好多好多的考试，我们人生当中有许多许多的问题，但是他跟我说，这本书你只要跟着看，每天它上面都有日期，你一天看一篇，一天一天看，你就会好像在荒漠当中找到甘泉一样，会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得到需要的力量。我在那新的一年就决定开始一天看一篇，就像这位长辈跟我说的，我想要好好的用一年的时间看完这本书。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好，谢谢，请放下。有多少人记得这本书的一月一日的内容？我不知道为什么，已经经过了40多年，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当我第一次打开这本书，当第一个经文出来的时候，这个经文是生命记的经文，40多年来这个经文一直在我心中。在这句经文中谈到说，你们要过去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是雨水滋润之地。是的，我们的神的儿女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并不都是走平坦平顺的道路，我们是会碰到高山阻隔，我们有些时候碰到低谷陷落，我们会碰到雨水，我们不以为它是来滋润我们的，我们会觉得是一个无情的暴风雨。但是在下面这一节讲到说，这些都是耶和华他在眷顾之下临到我们的，他所给我们的为业的这地，虽然有山有谷有雨水，但是呢，我们的神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当我们遇见人生的挑战，难处逆境的时候，让我们仍然相信说，我们的神他仍然顾念眷顾我们，他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如何在我们这些很难预料到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的当中，仍然能够倚靠我们这位有复活的大能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并不是流离失所毫无依靠，而是有一位神在带领我们。我们在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与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一起在这边敬拜你。我们思想你的奇妙，你的创造，你的大能，我们也思想你的慈爱，你的大爱。我们真是盼望今天早上不只是借着诗歌，不只是借着我们刚刚的祷告祈求，盼望你的话语也能够坚固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慈爱，你的奇妙，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打算用约翰福音十一章所记载的一个故事来帮助我们学习说如何依靠我们复活生命的主。这段经文很长，将近有一章的篇幅，那我们打算一段一段的来看这段经文。我在这个地方念，请大家跟着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在这故事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我们所熟悉的这一家人，在故事当中常记到这位马大、玛利亚跟他们的弟弟拉撒路。他们在这里遇见了一件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很大的一个苦楚困境，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也都很熟悉，就是我们身体上常会有的疾病。我们在人生当中是会遇上身体上的疾病，有一些疾病可能几天就好，如果我们得了流行性感冒，可能一两个礼拜会好，但是有一些疾病可能要好几个月、好几年，甚至像我们这些中年、老年的，有一些疾病我们一得到了呢，可能要一辈子跟着我们，甚至就像这边的拉撒路，有一些疾病可能会让我们减短在这世上的时间。这故事一开始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常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大跟玛利亚他差人向耶稣所传的那句话，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如果我更直接的问这句话，会是说，主啊，为什么你所爱的人还会生病？我们看到说，平常的人会有艰难、挫折、困苦，而主所爱的人也会有艰难、挫折、困苦。我们平常的人会生病、会死亡，大家也知道我们主所爱的人也是会生病，也会面临死亡。但是呢，我们神儿女跟平常的人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呢，当我们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无所依靠，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我们有一个耶稣恩友，我们可以将这些事情带到他的面前，向他来祷告，向他来求，向他来倾心吐意。我们可以像马大跟玛利亚一样，可以倾心的求告主。这些主所爱的人虽然在人生当中会有艰难困苦，但是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无人顾念、无人了解。主所爱的他当然顾念，我们所遇见的他完全了解，所以我们应当时时倚靠他，在他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诗篇六十二篇第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爱我们、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常以为祷告就是到他面前向他求求求，很多的宗教信仰来到神面前，在台湾去庙里烧香拜拜，我们就是求求求。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更重要的祷告不是求，祷告是可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很多别人不能够了解，很多的事别人不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神他知道、他了解，他也愿意让我们能够依靠他。所以让我们不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已才来到神面前祷告，而是让我们在一开始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但是是的，有些时候 我们会碰到一些一些事情，我们会难过到一个程度，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开口祷告。但即使是我们在神面前无语的祷告，我相信神也了解。我相信神看重有心无语的祷告，更胜过于我们很多有语无心的祷告。所以让我们真是在碰到困境的时候，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倾心求告主。但是我们碰到这些难处，神的儿女跟平常的人还有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向神倾心吐意之后，神会将他的平安力量赐给我们。在腓立比书这段大家熟悉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来，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刚刚讲到祷告不只是祈求，在这个地方保罗讲到三个步骤，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将各样的事情、烦恼、忧虑的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在祷告的时候去思想过去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过去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他如何带领我们经过，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去思想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的爱。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位信实的神，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我们刚唱的诗歌，他是磐石，过去他如何爱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他也仍然爱我们、带领我们，将来他仍然还是一样爱我们、带领我们。当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向神倾心吐意之后，我们的难处不是说马上会消失、马上会解决，但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觉得不可能会有平安的时候， surprise， 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怀，就是我们的 heart， 会保守我们的意念，就是我们的 mind。 我知道姐妹们常常是情感上比较丰富，我们的心常常被捆锁住，但是神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我们弟兄呢，我们常常是在理智意念上过不去，但是神会掌管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不管是我们的心怀、我们的意念，我们在情感上、理智上，神都会保守，我们都能够得到这出人意外的平安。是的，我们的难处不是马上就会消失、就会解决，但是神会赐平安给我们，而且呢，他还会赐够用的力量给我们。这是很多人很喜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是的，我们会遇见难处，他也不一定马上挪去这些难处，但是他会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去面对这些难处。我们跟神求，他不一定解决我们的难处，但是这是一定的，他会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他会赐平安给他的百姓。我们心中会有平安是来自于一个意念，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可以除去我们一切难处的。但是若他容许这些难处临到我们，那他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所相信的是神的全能，英文说 sovereignty， 而且我们还相信他的美意 providence。如果神容许患难临到我们，那他一定有他患难中的美意。我在过去常常看有一个美国的一个 Dr. Warren Wisby 他写的书，他特别是他的解经书，他的书非常非常的生活化。在他的 Be Joyful 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我们的生命不是一系列的意外，而是一系列的安排跟约定。 Life is not a series of accidents, it's a series of appointments。 我们常以为我们所有生活当中所发生的都是意外，一连串的意外 accidents， 但是 Dr. Warren Wisby 说不是，这些都是神的安排，都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约定 appointments，照他的时间、照他的心意、照他的美意临到我们的。 我们相信耶稣所爱的拉撒路的病，我相信今天我们所遇见的难处都不是意外，都是神的安排约定，都有他的美意。而且呢，再一次说，他会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去面对，所以我们心中会有平安。所以让我们学习在这样子的境况的时候，今天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就像马大玛利亚，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倾心求告主。我们继续看这段故事。听见拉撒路病了，耶稣他们就在所居的地方人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病了，对不起，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我一开始以为当这个信息传到他们当中的时候，这些门徒听到拉撒路病了，一定会非常担心，而且会奇怪说，耶稣你怎么不去？但是从这些个对话看到说，其实这些门徒们看到耶稣没有去，心中还平安一点，因为他们觉得去了是反而会碰到逼迫，会碰到这些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们，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危。在这里耶稣真正决定要回去的时候，他们反而在这个地方问耶稣说，我们真的要回去吗？门徒在这个地方说，主啊，如果他睡了他就病好了，让他睡吧，我们不要去吵他。但是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就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提到，我们在主里睡了的人，这是一种描述，讲到我们在肉体上有一天我们会死亡。耶稣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说是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耶稣听到他所爱的拉撒路死之后，他又在那个地方多住了两天。很奇怪，我相信这些带这个信息来的这些人一定会很奇怪说，耶稣，我们把这样子的事情带到你的面前，你为什么不马上去呢？我们当我们为了某些事情，特别是我们紧急的事情，来到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向他求告之后，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好像什么反应都没有。这个时候我们除了请先求告主，我们还要学习另外一个功课，就是耐心等候主。诗人在这个地方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常常看到大卫在诗篇当中用这样子的描述，我也常常会学，因为我们常常会被我们的心捆绑住。我常常会学着对自己说，忠信啊，忠信啊，因为真的是需要从我的心出来对自己说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像这个诗人所说的，我们要学习耐心的等候主。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两年前我曾经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说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那时候我们一起学习说，我们要相信神的存在，就像国强弟兄早上跟我们分享的，我们有这位全能创造的真神，我们相信有一位创造主，但是我们也相信他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救赎我们的主。但是更重要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还要相信，我们要相信什么呢？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全能。但是当神好像没有挪去我们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美意。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相信另外一个，就是相信神的时间。我们在等候当中会有盼望，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全能。但是当我们看不到神全能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还要相信他的美意，特别是他的时间。有些时候真的就像我们说的，刚刚说的祷告以后一点回应都没有，我们常觉得神是一个沉默的神，英文说 God is silent。 其实在这个时候，神对我们的祷告回复并不是说 no， 他是说 not yet， 他并不是说不，他是说等一下，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常是方便的，这方便不是 神的方便，我们常常是看我们自己的方便，我们常常是想按我们自己的时间行事，而不是按神的时间行事。但是如果我们会学会耐心等候神的时间的时候，传道书讲到说 He makes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 按照他的时间，我们是不是愿意耐心等候神的时间？其实耶稣在这个地方多等了两天，因为他在意的不只是拉撒路的病，他更看重神的荣耀，他更看重如何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多的加增。我们常常看重的只是如何解决我们自己的困境难处，但是神不只是要解决我们的困境难处，他更盼望借着我们这一切经历呢，我们能够更多的荣耀神，我们能够带来更多的祝福给我们周围的人。两天之后，时候到了，当耶稣要回到犹太地区的时候，门徒们在意的是他们的安危，但是耶稣说我们要前往。感谢神，我们从这个故事看到，当耶稣觉得需要等待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动摇他，但是当他觉得时候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拦阻他。所以让我们学习耐心等候他的时间。耶稣回到他们那里，就知道拉撒路在湖墓里已经四天了。如果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的上下文，在第十章最后提到，那时候耶稣在哪里传道呢？他是来到约旦河外，就是以前施洗约翰为人施洗，在那边叫人家要悔改的地方。那个地方离伯大尼大概会有一天的行程。我们想想看，他们看到拉撒路病了，派人去找耶稣，走了一天的行程。耶稣他们在那边多住了两天，然后再走一天的行程回来，多久？四天。可见呢，当他们一差人一出门走没有多久，拉撒路就过去了。四天的时间，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在这里标出了几个字，特别标出了几个字，特别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发现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久了呢，我们所在意的常常是我对我们的信仰，对很多的经文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当我们来到主日崇拜，来主日学，或是周间来团契查经班，我们听到一些信息，我们读到一些经文，我们常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这我已经知道了，这信息我听过，这经文我读过，这是我已经知道的。就像马大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今天耶稣在这边问马大的，今天神在这边问我们的，并不是说我们知不知道，他是问我们说，你相信吗？你相信吗？知道跟相信有什么不同？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知道只是我们的知信，但是我们不一定在行动上会有回应，但是相信，一旦我们相信了，一定会有行动上的回应。很多人很熟悉这段经文，雅各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救是因信称义，是因着信心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得救呢，不是因着我们的善行，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因为单单有行为是不能够让我们得救的。但是反过来，若我们有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会带来有回应的行动。很多人还是不太能够了解什么是知道，什么是信心。我用一个例子跟大家来分享。 这几年因为我跟玉芬我们的父母亲年纪都大了，我们每一年都会回去台湾好几次，然后待很长的一段时间。每一次回去我们也不一定同时回去，我们在不同的时候回去。每次玉芬回去，那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她最担心的呢是我星期天早上睡过头，耽误了星期天早上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所以她常常会在星期六晚上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早在星期天早上给我 morning call， 叫我起床。我常会很不服气的跟他问他说，你相信我吗？他总是会说相信。但是你们猜到了星期天早上他会不会打电话来？每一次他都会打电话来叫我起来。每次他打来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你不是说你相信我吗？他回答说，我知道你会起来，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要打一下。你看，他知道我会起来，但是他并不相信，他还是要打一下电话。请大家不要误会我，我是很感激他打电话来，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可信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绝对是可信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全心相信主，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因着有信心而来的回应的行动呢？我们的信心不要只停留在知性上，我们要进到意志上的相信。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经济 financial， 我们常会令我们担忧。但是当我们读到比起野地的花，空中的飞鸟，神更看顾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子的回应？我们相信吗？当我们碰到很多挑战、难处、困苦，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了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但是今天神不是问我们知不知道，今天神问我们说，你相信吗？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子的回应？是的，有些时候我们会碰到我们所爱的人离开了，但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说，在主里睡了的人，他们在一个更美的家乡，有一天我们还会跟他们相聚。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相信吗？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子的回应？如果我们全心相信主，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回应，有什么样子的行动？这是耶稣问马大的。我们看到马大在这里，他知道耶稣是过去的主，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他知道他是今天的主，你今天跟神求什么，神一定给你。他知道主是将来的主，在复活那一日，我弟兄必复活。但是耶稣所在意的并不是知道，而是问他，你相信吗？我们看到马大在这个地方，他真的是转变了。他在这个地方说，我相信。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他一样全心相信主，在生活当中有因着信心所带来的行动？所以马大在这个地方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跟他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那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就跟着他，以为他是要往坟墓那里去。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约翰在这段故事的记载当中，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耶稣来到村子的外面的时候，只有马大去迎接他，玛利亚没有去。但是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体会，当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历很大的苦难的时候，而且是神好像没有任何行动，没有任何回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对神感到失望。美国在1988年有一本很有名的畅销书，名字叫做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我们人常常对神会感到失望，我们即使是神儿女，有些时候也会对神感到失望。这本书的作者，今天很多基督徒可能都听过，我们中文叫他杨斐利 Philip Yancey。 今天他写了非常非常多的畅销书，得奖的作品，但是这是他早期的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神是否公义？为什么善人还会碰到许多的苦难？为什么恶人好像得势？他问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沉默？他问第三个问题，神为什么隐藏？ Is God unfair? Is God silent? Is God hidden? 总归的来说，他在这里面道尽了许多人对神的失望。是的，在苦难当中，我们常常会对我们的神失望。面对人生许多的患难困苦，我们会觉得神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神。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玛利亚可能还陷在自己的悲伤当中，她并没有马上去迎接他。但是当她的姐姐跟她说耶稣叫她的时候，她立即起来到耶稣那里去，俯伏在他的脚前流泪，向他倾诉心中的苦楚。我们看到约翰在这个地方用他很少见的描述说，耶稣心里悲叹忧愁，而且更重要的是在35节，他用短短的四个字说耶稣哭了，英文只有两个字 Jesus wept。 为什么耶稣心里会悲叹忧愁呢？为什么他会哭呢？他不是才跟门徒说我们去叫拉撒路起来，他是要使拉撒路复活的，但是他在这个地方看到玛利亚流泪的时候，当他看到我们哀哭伤心流泪的时候，他与我们一同流泪。他流泪呢，是因为他了解我们所受的苦难。当以赛亚在他的以赛亚书要预言这位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不只是提到他来这世上是做君王，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的神是冷眼旁观的神。当神他自己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当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是要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以他了解我们的苦难。英文说 understand， 因为我们的耶稣他 stand under， 他成为人的样子，他经历我们一切的苦难。若是我们难过，他比我们更难过。如果我们流泪，不要忘记他与我们一同流泪。我们知道在圣经不止在这个地方记载耶稣流泪，路加福音记载在后来没有多久，当耶稣在最后一个星期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马上3月4月复活节来的时候，复活节前一个礼拜的星期天，我们常叫做 Palm Sunday。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众民夹道欢迎，在那边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一个 triumphant， 是一个胜利凯旋，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一个庆贺的时候。但是路加记载说，当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又流泪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耶路撒冷城在几十年之后，这个城跟其中的百姓他们所受的苦难，他在那边流泪。他忧愁是因为我们人的罪而忧愁，他悲叹是因为我们人因着人所犯的罪而受苦而感到悲叹。在这世上我们常常因着别人别的恶人的恶行我们受苦，有一些善人他们有愚行，实在是不明智的做法，我们又会受苦，还有我们自己的罪行我们也会受苦，不一定是神惩罚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罪行的 consequence， 接下来的结果。但是在这一切苦难当中，我们的耶稣他与我们一同受苦，他与我们一同流泪。以赛亚书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他不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神，他了解我们的苦难，他与我们同受苦难，甚至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苦楚，脱离死亡的权势，这位生命的主甚至为我们的罪将他的生命交给了死亡，受死在十字架上。 那时候犹太人在那边说，你看耶稣是何等恳切的爱拉撒路。但是弟兄姐妹们，耶稣不只恳切的爱拉撒路，他更是恳切的爱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每一个人。他了解，他在意，他与我们一同受苦，他与我们一同流泪，他在意我们每一个伤心的人。诗篇的诗人这么说，神他靠近伤心的人。今天我们看到有人在伤心，我们说不定默默走开，我们不知道如何帮助。神看到伤心的人的时候，他会来靠近我们。诗篇当中提到，我们的神不只是了解伤心的人，他更顾念而且愿意靠近伤心的人。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像玛利亚一样，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来到他的脚前，不再被我们自己的忧伤捆绑，而能专心的倚靠主，专心倚靠这位了解我们苦难的主，这位背负我们苦难的主，而且是这位医治我们伤痕的主。因为我们的神不只了解伤心的人，不只顾念愿意靠近伤心的人，他更要裹好我们的伤处，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这是诗篇所说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可能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伤痕，别人不知道的苦楚，甚至别人无法医治抚平的创伤，但是耶稣他会医治，他会医治我们破碎的心怀。今天我们愿不愿意专心倚靠主，让他来医治我们。我们要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段，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的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我们看了这段故事，我们知道耶稣这不是第一次他使死人从死里复活。在过去，他在加利利就曾经使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复活。那次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出殡的队伍，他知道这是一个寡妇，她已经失去她的丈夫，她又失去她唯一的儿子，没有人求她，这是没有人求她，她主动的让她这位寡妇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另外一次，他有一次到一个管会堂的家里面，是他的女儿死里复活。但是这两件事情都是在他们刚过世的时候，耶稣使他们从死里复活。今天有些人看到这两段故事，他们说这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只不过耶稣那时候知道什么，怎么样做 CPR， 怎么样做心肺复苏术，他给他按做人工呼吸，怎么样就让他活过来了。我们在过去也看到耶稣医治了许多疾病，所以马大当他碰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玛利亚出来哭倒在耶稣的脚前，也是讲同样的话，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这次耶稣要让我们看到，这些不是巧合，这不是偶然，耶稣要那时候的人经历，要我们今天看到他真正是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而且他不只是要让神得荣耀，他要坚定人们的信心，那时候人的信心，今天我们的信心，要让我们蒙福。但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并不是耶稣自己来完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行神迹之前，耶稣要叫他们先做一件事情，什么事？他跟他们说，你们把石头挪开。石头是谁挪开的？是那时候的人挪开的。 若不是因着信把石头挪开，他们没有办法经历这个神迹。我常常讲说耶稣为什么要那么麻烦他自己来就可以了嘛，他可以大声的说石头滚开，拉撒路出来。他并不是曾经使风浪止息吗？大家读过那个故事，风浪可以听他的话，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不这么做呢？但是我们看到神常常不是要单单的行神迹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在他的大能的工作当中有份，他要我们参与他奇妙的作为。在这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学习在时间上相信，意志上相信，方式上相信，而且在行动上相信。再一次说，我们的信心是要有行动回应。不只是这一次，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他几个门徒他自己去参加一个迦拿的婚宴，他们去酒喝尽了，玛利亚跟耶稣求，那时候耶稣本来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因着玛利亚的恳求他行了神迹。但是不要忘记那时候玛利亚所说的，他对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记得耶稣那时候要他们做什么，说你们把这水缸的水摇去给那些客人喝。一样，他不是自己行这个神迹，他要这些佣人先把水缸的水摇去给客人喝。我常在想，如果是我才不干，大家知道那水缸的水是拿来洗手的，要把洗手的水拿去给客人喝，怎么可以？但是这些人听从了，他们顺服了，我们也看到这个神迹借着他们成就了。刚刚我们提到要专心倚靠主，但神也要我们艰辛的顺服主，他要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按他的心意做我们该做的部分。神是盼望我们能够专心倚靠他，但更盼望我们能够跟他同工。在迦拿婚宴上变水为酒的神迹，他要人们来参与，他的结果呢是神得荣耀，他的门徒相信他。在这次拉撒路的这个神迹也是一样，一开始耶稣就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耶稣他对门徒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当我们在生命的患难困苦当中，我们倾心求告主，耐心等候主，全心相信主，专心倚靠主，而且艰辛顺服主的时候，神会借着我们让神得荣耀，让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我们看到神的全能会带来神的荣耀，而神的美意常常会带来我们人们的祝福。我们神儿女，我们神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健康顺利丰富成功，我们神儿女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在于荣神益人。医病虽然重要，脱离困境虽然重要，但是使神得荣耀，使人的信心各加增，让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更重要。我们所看重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好处祝福，还是使神得荣耀，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祝福？过去这礼拜，其实是两个礼拜以前，我们 RCCC 教会失去了一位亲爱的姐妹。我28年前来到美国就认识这个汤长老他的妻子 Jean Hong 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认识她，陈雪琪姐妹。我一月刚从亚洲回来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她碰到急诊住院，我跟玉芬到医院去看她，一月下旬的时候。那时候汤长老，我常常叫他 Uncle Don 那就跟我们分享这个坏消息，他得了 cancer。 从一月下旬到现在很短6个礼拜的时间，他在上个星期二走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多么的希望神能够医治他，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真是盼望像拉撒路一样能够得到神这样复活医治的大能，但是他还是走了。但是在这一段时间6个礼拜，他虽然在病痛当中，虽然不断的在进出医院，他经历了5次的 emergency ER， 但是 Uncle Don 跟Jean 这姐妹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荣神益人。我们去医院看望她的时候，她一点都不害怕。在昨天的追思礼拜，她的女儿提到说，当她问她妈妈说 你害怕吗？他说我不害怕。他说你心中会不会有 anger？ 那我不会有。他问他说你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们昨天在场的追思礼拜弟兄姐妹都猜说有你这个女儿跟那个儿子，或是嫁了一个好丈夫，或是他如何如何。他说 no， 我最大的成就是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他说那你第二大的成就是什么？相信主耶稣基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还是不断的让我们看到他的平安喜乐跟盼望。有一天玉芬在医院陪他一整个下午的时间，那时候医院有一个实习护士来做 survey， 这 survey 也是蛮残忍的，因为这 survey 的内容是说面对一个 terminal illness， 面对一个可能没有的旧的疾病，你的心态会如何。但是他毫不以为物，他在那边填那个 survey， 甚至问那个护士说你信主了吗？他说还没有啊，真的就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给他，在跟那边分享永恒的盼望。他们不愿意麻烦弟兄姐妹，他非常非常爱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这对夫妻在那边，丈夫心疼妻子不断极度的疼痛，妻子在那边为先生日夜不停的看顾，在那边受苦，他也心疼。我真的能够了解说，是的，他们走这个道路过程是有流泪，但是我也相信耶稣与他们一同流泪。上星期我们听到不幸的消息的时候，我跟玉芬赶到医院去。我们到了医院的那个门口，我们不知道怎么进去，我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会等着我们。但是当我们进去之后，我们感受到了不是死亡，不是失落，不是哀伤，我们看到他躺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那只是身躯，但是我们感受到满满的爱。我们会舍不得，但是我们真是感受到神的爱，他的平安跟在场的每一个人同在。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把他带走了。那 Uncle Don 跟我们要离开医院，我们在那边拿了那些东西要出去，忽然 Uncle Don 不见了。我说：“他到哪里去了？”我去找他，原来他到护士站去。他在那边跟那些护士一个一个跟他们道谢，跟他们道别，谢谢他们在这段时间照顾、帮助他们走过这段时间。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一次彼此提醒，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好处、祝福，还是使人得荣耀，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我知道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但是这个故事不是一个结束。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耶稣在这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大家想想看，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之后，后来拉撒路有没有死？还是死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在这个故事之后不久，他也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今天我们所相信的不只是在十字架为我们受苦受死的主，更是相信这位为我们复活的主。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空的十字架，是一个空的坟墓。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第三天他自己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从死里复活。感谢神，借着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他必将与耶稣一同带来。以后我们这还活着存活的人，必跟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能够与主永远同在。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依靠这位复活的主，生命的主？今天盼望我们能够记得这段故事，能够学习倾心求告主，耐心等候主，全心相信主，专心倚靠主，艰辛顺服主。我相信神能借着我们跟他一起同工，使神得荣耀，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我们好不好最后来读这段经文？来，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在约翰福音里记载了耶稣所说的许多的我是，他说我是好牧人，我是真葡萄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今天的故事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们认识了他的名，我们愿意相信他吗？我们愿意倚靠他吗？让我们真实来相信倚靠这位复活的主，这位生命的主 因为他绝不会离弃我们这些寻求他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你真的是爱我们的主。我们常以为你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神，但是主，你跟我们同受苦难，你跟我们一同流泪，你更是要我们一起跟神你一起同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能够倾心求告主，把我们的需要困难向神倾心吐意，让我们能够耐心等候神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不只是知道，能够全心相信主，而且能够专心的依靠你，也让我们知道如何顺服你要我们所做的，一起借着你所做的一切，借着我们能够做的一切，使神得荣耀，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我们为这样的信息谢谢你，我们盼望一生倚靠你这位复活的主、生命的主，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再来唱一次，就是你爱永不变。
深深浇灌我心田。